主后2019年4月2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萧恩哲传道，讲道题目与主相遇的人生。
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又一起来敬拜上帝。我们请从位置上站立起来，我们要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深寒冷冬夜。
爱我们的阿爸父神，你的爱长存永不变，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许我们会经历到失落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软弱的时候，甚至我们因为个人的情绪、个人的因素，甚至我们离开了教会，我们离开了你。但是如同今天的经文所要讲的，在我们失落没有盼望的时候，主你与我们同在，主你与我们同行，直到我们生命的最后。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是集体的一个软弱，我们需要你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我们将今天的敬拜完全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就与我们同在。线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好，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13到35节。路加福音24章13到35节，我们请我们的同工来念。
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停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擘饼的事，擘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
在星期天的早晨， 那也是耶稣复活的一个日子。当耶稣为人舍命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第三天的一个清晨复活，在星期天的清晨，有一群的妇女，他们拿着香料，然后来到耶稣的坟墓的地方，他要去见耶稣。但是当他们来到坟墓的时候，他们看到坟墓是开的，坟墓是空的，耶稣已经不在里面了，在里面已经找不到耶稣的遗体。正当这一群妇女他们在疑惑，为了这件事情疑惑的时候，突然有两个天使在他们当中显现。这两个天使告诉这些妇女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妇女们听到天使这样说，他就去向耶稣的十一个门徒报告这一件事情。但是听到的人，他们都不敢相信这一件事情，甚至认为这是一个无稽之谈。耶稣所爱的门徒彼得，他听到这一群妇人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的时候，他就跑到耶稣的坟墓那里。结果彼得进到坟墓去看的时候，里面看不到耶稣的遗体，只看到一些细麻布，也就是包裹耶稣遗体的细麻布，只有那些细麻布在那里而已。彼得的内心感到惊奇不已。同一天，有两个门徒，他们一直走，要走到一个名叫以马忤斯的地方。以马忤斯距离耶路撒冷大概有11公里之远，然后以马忤斯跟耶路撒冷它是反方向的，也就是这两个门徒他们要离开圣城耶路撒冷，要往以马忤斯那里去。这两个门徒他一面走着，他们一面走一面去谈论关于耶稣的事情。在他们谈论的时候，耶稣突然显现在他们的旁边，但是这两个门徒并没有看见，并没有认出耶稣，他们认不得耶稣。然后和合本的翻译是这样说，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如果原文的直译是这样说，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不认识他，也就是他们的眼睛被阻止被抑制了，所以没有办法认出耶稣在他们的当中。有可能是他们过度忧伤这样的情绪蒙蔽了他们的一个心眼，导致肉体的眼睛也无法分辨耶稣。然后此时耶稣就问这两个人说，你们一边走一边谈论，到底是在谈论什么事情呢？其中那个名叫格留巴的门徒他就回答耶稣说，难道你是耶路撒冷里面唯一不晓得这几天发生重大的事情的人吗？耶稣就问他们说，那到底是什么事呢？他就对耶稣说，就是发生在拿撒勒人耶稣的一个身上，他是一个先知，他行许多的神迹，无论在上帝的眼里还是在众人的眼里，他都是大有能力的。但是祭司长还有宗教领袖却把他交出去，判了死刑，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原本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位弥赛亚，是要来拯救以色列的人民。但是这事已经发生了三天，有几个以前跟随他的妇女来到坟墓的时候却没有看见他，有天使告诉他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中间也有人跑去看，发现耶稣的遗体真的不见了。这时候耶稣告诉他们说，圣经所写的你们都不相信吗？ 预言已经说得很清楚，基督在进入荣耀之前必受一切的苦。他们一直走一直走着，然后以马忤斯，往以马忤斯的地方一直走，也快到了，但是那时候也已经天色已晚，但他们发觉耶稣好像还要一直走，要往前，没有要停留下来的意思，所以他们就请求耶稣说，时候不早了，你是不是就留下来与我们同住吧。后来耶稣就答应了他们，跟这些门徒一起回家。回到家的时候，耶稣跟他们坐下来一起用餐。这时候耶稣拿起饼祝福祝谢之后，就把饼递给他们。这时候他们的眼睛突然就明亮了起来，突然眼睛就开了，他们认出那就是耶稣，那就是耶稣，认出那个就是为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这时候耶稣突然在他们的面前消失了，他们彼此谈论说，耶稣在跟我们谈论解经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不就是正火热的吗？他们马上就回到耶路撒冷，跟十一个门徒以及其他的人见证说，主真的复活了，他向彼得显现了。耶稣在这四十天当中，他透过不一样的方式向不同的人去显现他自己，向门徒显现，也向妇女显现，也向守在以马忤斯的这两个人显现。显现的目的是要除去众人在当时候那样子的一个忧虑的心、失望的心。耶稣的显现是要带给人盼望，因为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大家的内心充满了忧虑，充满了失落、伤心与绝望。我们从刚才那两个要往以马忤斯的人忧愁的谈论耶稣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两个人他是相当的一个伤心。但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们伤心的要离开圣城耶路撒冷，也就是这个耶稣受患难之地。我们也看到耶稣所爱的门徒彼得，但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后来又回去哪里？回去了他本来的从事的行业，就是回去当渔夫。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21章1到14节的部分。这些事以后，耶稣再一次在提比里亚湖边向门徒显现。这次显现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西门彼得，绰号双胞胎的多马，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西比派的两个儿子和另外两个门徒都在一起。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去打鱼。大家说，我们跟你一道去。于是他们出去上了船，可是整夜没有捕到什么。太阳出来的时候，耶稣站在水边，可是门徒不知道他就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朋友，你们捕到了鱼没有？他们回答，没有。耶稣说，把网撒向船的右边，那里有鱼。他们就撒网下去，可是拉不上来，因为网的鱼太多了。耶稣所钟爱的那个门徒彼得说，是主。西门彼得一听说是主，连忙拿一件外衣披在身上，他那死去的身子跳进水里，其余的门徒摇着小船靠岸，把一整网的鱼拉上来。当时他们离岸不远， 约有100公尺的距离，他们上了岸，看见一堆炭火，下面有鱼和饼。耶稣对他们说：“把你们刚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到船上去，把网拖到岸上，网里都是大鱼，一共153条。虽然有这么多鱼，网却没有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吧。”没有一个门徒敢问他：“你是谁？”因为他们都知道他是主。耶稣就走过去，拿饼分给他们，也照样把鱼分了。这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后第三次向门徒显现。我们看到一个跟随耶稣的彼得，他曾经跟耶稣一起同工，一起服侍，四处去传福音，也历经了许多医病赶鬼这样子的一个神迹。但是我们看到彼得在耶稣死了之后，他的生命失去了方向，他的生命失去了依靠，他在伤心之余，他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也不晓得如何去面对他的未来，所以他又回去他的自己的一个本行，就是去捕鱼。彼得是耶稣最早呼召的门徒之一，他也是耶稣所爱的门徒。路加福音第5章这样子记载，耶稣一开始呼召门徒，其中有一个就是彼得。这段经文这样子描述，当耶稣当时用彼得的船讲道完之后，请他将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这时彼得说：“我整夜劳累没有抓到鱼，但是主，如果是你的话，我就遵从你的话，我就下网。”结果在他下网之后，真的上帝大大的一个祝福他，在他下网的地方果真抓到很多很多的鱼。彼得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耶稣对彼得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鱼。”彼得从那时候开始，他就跟随了耶稣。相似的场景发生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经文，不过这一次是在耶稣复活之后所发生的这一件事情。彼得回去当了渔夫之后，他整夜一样没有抓到什么鱼。天亮的时候，耶稣就站在岸边，门徒那时候没有人看见，没有人认得出那站在那岸边的就是耶稣。直到他们捕了很多很多的鱼之后，彼得才认出那就是耶稣，耶稣显现了。我们看到耶稣用彼得很熟悉这样子的一个场景，也就是在捕鱼的一个场景，再次的向他的显现，也再次向他做一次呼召。耶稣这样子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胜过这些吗？”也就是说，彼得，你爱我胜过其他你所有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你的渔船、捕鱼的渔具，你爱我胜过这一些吗？彼得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三次这样子去问他，然后耶稣告诉彼得一句话：“喂养我的羊。”耶稣给了彼得一个使命，就是要喂养主的羊。在耶稣离开之后，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继续去喂养主的羊。所以耶稣对彼得说：“来跟从我吧。” 耶稣再一次跟彼得说，你来跟从我吧。耶稣再一次的呼召彼得。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彼得在耶稣离开之后，他继续的去传福音，甚至在罗马皇帝尼禄的一个时代，他受逼迫，最后甚至殉道而死。当他最后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被倒钉十字架，因为他认为他不配跟耶稣一样，所以是倒钉十字架而死。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以马忤斯，它是一条离开耶路撒冷信仰中心的一个道路，所以它是一条失望，是一条离开的道路。这样子的道路，它带来忧伤，带来绝望，带来痛苦的情绪，它也是这样子的一条道路。这样的道路是没有盼望，是没有未来的。耶稣死后，很多人的情绪跟这两个人走在以马忤斯的人一样忧愁，一样的悲伤。这样的情绪让自己的情绪被蒙蔽了，被压制了。所以在耶稣与他们同行的时候，他们认不出耶稣来。在耶稣站在彼得旁边在岸上的时候，也没有人认得出耶稣来。通过以马忤斯这样子的一个分享，也让我们可以来做一个省思，也就是我们是否也常常因为自己的情绪、自己情感的影响，如同与亲人的一个生离死别，还是在生命遇到困境，还是因为你在服事当中你受到了伤害，还是你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人，你就不来教会，你就离开了教会。这如同离开信仰的中心耶路撒冷一样，是走往悲伤没有盼望的一个道路，也如同他所爱的门徒彼得，当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之后，他又回去他自己的一个行业上。或许我们都会因为自己的一个想法，还是在工作上、在服事上，还是与家人亲人的一些冲突上，还是不愉快上，有时候这样也间接的影响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常常听人家分享一句话，就是说看到你这样子，你这个信仰我就信不下去，还是看到你这样子，我就不想去哪一个小组、哪一个团契，还是我就不想去教会。我们常常是否被自己的情绪所影响，过度于看重我们自己的一个情绪，而离开了一个上帝。虽然如此，但是以马忤斯也是一条遇见主的一个道路。我们看这两个人，这两个门徒在失望当中走在以马忤斯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的耶稣主动来到他们的身旁，主动与他们同行。到后来他们也因为这样子认得出耶稣，然后他们也改变了他们原来的一个想法。以马忤斯是一条与主相遇的道路，其实他的爱、他的恩典一直都同在，他也都爱我们，所以他都主动的与我们同行。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在耶稣的复活之后的这四十天当中，他主动的向妇女、向他的门徒、向人显现，在忧伤中带给人盼望。所以恩典也是上主白白的一个赏赐 也是他主动的赏赐给我们。我们看到耶稣显现，也为了未来做铺路，也就是再一次的呼召彼得，彼得也再一次的决志跟随主传福音。我们在何处遇见主，那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姨妈母支，也就是与主相遇的时刻，与主同行的一个时刻。我们看到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耶稣，耶稣的光照保罗，让保罗从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一个人，一个犹太人，到后来为主殉道而死。我们看到他遇见主之后，生命大大的翻转，大大的改变。我们看到主在坟墓向妇女显现，在以马忤的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再一次向彼得显现，也再一次的一个呼召他。今天我们也共同来思考，我们的生命在哪里遇见我们的上帝？我们生命当中的以马忤是什么地方？这张相片应该有一些人有看过，就是我们的顺宏兄，那就是在一次的旅行的时候，他拍到这样子的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光。上帝也透过这样子他的兴趣拍照，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向他显现。有时候就如同圣经里面所写的一样，有时候主的恩典还是主已经向我们显现了，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眼被蒙蔽的时候，我们却无法看见上帝向我们显现，还是无法体验到经验到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生命在哪里遇见主？我们是必须要常常去思考的，这样子这个信仰对我们来说才是有意义的，也是对人才有帮助的。当我们的生命遇见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见证主的一个人。常常在听一些弟兄姐妹的一个分享当中，他可能这个时候正经历到一些困境，有时候甚至这样的一个困境他觉得好像很久都无法走出来，但是透过我自己的一个经验，自己的领受，我也都会跟有同样的一个经历的人去跟他们分享。在当下我们会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我们来讲相当的难过，还是你无法走出来的时候，你会甚至你会埋怨。但是当我们依靠神走过的时候，当你时间轴一拉长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的旨意真的就在这当中。有时我们如果要去协谈还是陪谈一个人的时候，当你有跟他一样的生命经历的时候，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你所鼓励的每一句话，其实都会成为目前处在困境当中这样的人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当我们因着耶稣生命得到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见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是真真实实的一个存在。当我们要想要向人家去传福音的时候，并不只是说这个信仰有多好，还是在这里的人有多么的好，其实这都只是一个面向。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别人因为看到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改变，不论过去你的习惯，过去你的脾气，过去你的为人处事，还是你在婚姻上在感情上你有大大的一个改变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经历就是可以成为为主做见证的一个生命。 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之后的一个显现，我们看到耶稣他带给失落的人得着盼望，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我们的生命其实也都能够成为别人，带给别人盼望，以及给需要的人帮助。只要我们愿意献上自己，上帝的能力就会成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复活的一个显现，他开启人的属灵眼光，让人明白他的爱，也让人看见他一直与我们同在，他是从不离弃我们的。以马忤这两个门徒没有认出耶稣来，彼得也曾经没有认出耶稣，或许都是在过度的一个伤心当中，在属灵的眼光被蒙蔽了。求主能够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开启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都可以经验上帝的爱恩典的一个同在，他也从不离弃我们。我们也看到耶稣复活之后的显现，他显明他起初的一个爱与呼召，就如同发生在彼得身上这样子的一个例子。也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因为遇见耶稣基督而成为与神同行的人。这段经文我们刚才已经有提到过，但是期待我们能够用这一段经文随时来提醒我们自己。耶稣问说，那个括号就填入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名字，恩泽你爱我吗？我们能够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恩泽你来喂养我的羊，恩泽你来跟从我吧。我们能够回答说，主啊我愿意。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透过这一段经文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帮助。牧养羊的方式会有相当多种方式，有可能就是你献身给主，你成为牧师，你成为传道人，有可能你成为全职服事的一个同工。但是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如果你是学生，你可以在你的学校影响你的同学，影响你的同事，影响你家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我们所可以到达的地方，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牧养的一个合场。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喂养主的羊。不论你的在哪里一个合场，都记得要喂养主的羊。如果我们说自己爱主，如果我们说自己愿意跟随主，在当主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离开主的呼召。当我们的主，当教会需要你的时候，你就不要选择离开。这张照片上面字应该比较小，那其实就是写喂养我的羊。然后这是马约翰牧师给每一个就是去参加那一批次的一个传道师训练会的时候，给每一个参加的一个学员，也就是传道的。我们传道师都在一开始都有一些课程需要去上课，然后那时候我就选择马约翰牧师的灵性养成的一个课程。然后在要结束的那一天，他呼召我们，他也鼓励我们，你就是要成为主中心的一个仆人，你要喂养主的羊。然后这张卡片我一直放在教会的办公室的办公桌上，随时的来提醒自己，随时提醒自己。 在服事的道路，还是在我们面对很多很多的人，我想在座的一样，在服事上，我们有时候真的常常会面临到很多的一些困难挑战，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人的一些话语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有时候你就会伤心也好，还是失智也好，失智是失智，然后不是那个老人那个失智，但是透过这张卡片就随时提醒你，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就是喂养主的羊，不会因为自己的一个情绪还是受到一些影响，如同是选择离开，如同是离开耶路撒冷，走在那个失望没有盼望的一个道路上。透过这一张卡片也提醒我们，其实上帝的恩典其实一直一直都在，有时候我们因为自己的情绪，因为伤心而看不见上帝的恩典，还是上帝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如同耶稣再一次的呼召彼得，你来跟从我，你喂养我的羊一样。在复活节的节期，其实我们不只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也不只是就是拿着彩蛋这样子，我们要去回想当初我们与主相遇的那个时刻，那个时刻到底是什么时刻？透过今天我们一起来回想，一起再一次去经历那一段，过一个有主同行，过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一个人生。所以求主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让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一直与我们同行，在服事上他也一直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困境上，在我们软弱上，在我们病痛上，他也都与我们同在。也求主让我们深知到，不论我们在软弱无助还是愤怒悲伤的一个负面情绪当中，他也一直与我们同行，他也一直带领我们，他没有撇下我们。求主让我们与主相遇的时刻，如同门徒一样，再次兴起一个火热的一个心，如同彼得一样，能够再次的领受呼召，能够喂养主的羊。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们一生要为他而活。今天的回应是这一首诗歌，直到最后，或许是我们很多人一起经历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写实。或许当我们，或许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好像处在这个置身在寒冷的冬夜，置身在无助的一个时刻，但是我们要记得，主他是永远，他是紧紧的拥抱着我们，他从不离开我们，直到最后。我们一起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耶稣为我们对我们的一个爱。
直到最后，我心。
巴父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能没有你，因为主，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常常会因为自己的一个悲伤，自己的情绪，还是自己的骄傲，我们离开了你。主，我们一生需要靠主你的恩典、你的能力而活。主，通过今天的一个经文，我们再一次的回想，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第一次遇见主是在什么样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当中。主，我们的生命是否像彼得一样，像那两个走在以马忤斯道路的两个门徒一样，在历经了伤心、历经了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离开了耶稣，还是感觉耶稣离我好远好远。我们在这时候也要特别为了从去年复活节到现在，在一年当中有大约二十个家庭的一个当中，这些人经历了与亲人的一个别离，我们要为了在我们当中或许自己或是家人正经历身体上的一个病痛，不论是在还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情感上的一个问题，我们也要为了这些来祷告。在复活节的一个节期，主，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这样子的一个种下的恩典，你洗清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罪，你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一个更新的一个生命，一个合乎主你的一个心意的一个生命。求主你挪去我们当中的一个悲伤，求主你挪去我们在生命当中所遇见的每一个问题，求主你也医治我们在心灵上还是在生活上所有的一切的一个重担，求主都亲自为我们离去，因为你是信实的主，你是爱我们的主。主啊，因着你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你的鞭伤我们能够得着医治，求主你就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医治我们每一个人，也求主你的恩典降临在我们的教会，医治我们的教会。主，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一个死只是暂时的，但是三天复活之后，你所带来的是盼望的，你是赐给人盼望的主。我们也相信你将在我们教会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赐下那样子的一个盼望。这是我想邀请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牵起你左右邻居的一个手，我们一起彼此来为了肢体上的需要，我们一起来代祷，我们也一起为了我们的教会来代祷，求主他的医治、他的大能、他的恩典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样的一个节期当中，主，你让我们知道你的爱是不离不弃。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自己的一个软弱，有时候我们为了自己的一个情绪，有时候我们因为与同事之间、与家人之间，还是与同工之间产生了一些献祭，我们就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影响到我们与你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求主你就 来赦免我们每个人罪，让我们能够再次定心在主，让我们能够回心转向主。主，我们为了我们的教会来祷告，在我们教会面临这样子的一个困境的时候，主，你那恩典都充满在太平境教会，主，你的使是带来盼望，我们求主你为了我们这一间教会来带来眼前的一个盼望，主，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困境，我们的心眼就被蒙蔽了，我们要更在这个时刻更加的亲近主，我们更要抓紧主你的一个恩典，求主你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的一个恩典，其实一直都在。主，你没有离弃我们的教会，主，你没有离弃我们每一个人。主，在我们的当中，如果身体病痛的，还是在心灵上软弱的，求主你就大大的祝福在他们的一个身上。主，你的恩典够我们所用，你按着每一个人的一个软弱，每一个人的需要，你的恩典就充充满满的在他们每一个人的一个身上。主，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我们也再一次，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再一次的决志，如同彼得一样，主，你再一次的显现，用同样他习惯的一个场景再一次的呼召他，求主你也再一次的呼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当主你问我们，你爱我吗？我们都能够肯定的回答主说，主啊，我爱你。当你交给我们使命，喂养我们的羊的时候，喂养主你的羊的时候，我没有逃避，我们不会害怕而逃避，我们能够勇敢的回答主说，主啊，我愿意喂养你的羊。当主你再一次呼召你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主，我们回答主说，主啊，我愿意一生跟随你。主，你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而死，我们一生要为主而活。主，我永远记得我们要喂养你的羊，我们永远记得我们要为主而活，我们要成为一个祝福的人。我们再一次用这首诗歌的副歌，我们再一次的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因为你的爱从不放手，你从不离弃我们，你是信实的主。
生命的最后，一直到最后，
主啊，我需要你，一直到生命的最后。 我们的生命因为与主相遇而改变，也有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主与我们同行。我们喂养主的羊，喂养主的羊，大家请坐。